正式起诉美国政府，称相关限制违宪，专家认为华为胜算不大。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支持加拿大司法程序处理孟晚舟引渡案件。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捷克总理，并举行双边会谈。3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公司3月7号发布新闻稿，宣布针对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第889条款对美国政府提出诉讼。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华为方面提出在场诉讼的理由是什么？也有什么样的诉求？
是的，我们看到华为公司在一份这个新闻稿中，他说，该公司寻求法院作出判决声明，判定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款中针对华为公司的这个相关的限制违宪，那么并且寻求对这些限制施加永久的禁令。那此外，华为的起诉书认为，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款在没有经过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不仅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还禁止这些政府机构与购买华为设备或服务的第三方签订合同或者提供补助或贷款。华为认为这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剥夺公民法案条款以及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此外，华为公司的诉讼还认为这也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三权分立的原则，理由是该公司认为负责制定法律的国会还试图裁定并执行法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和情报官员们普遍认为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中国的国家情报法第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第12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有关个人和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委托开展相关工作。第14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但是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官员们以中国国家情报法来推断华为公司配合北京收集情报是对中国法律断章取义，称这种做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美国司法部此前已经宣布对华为的起诉，指控该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并且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主持人，
小战，那么华为赢得这次诉讼案的机会到底有多大？
是的，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这个法学专家认为，华为此次对美国政府的控告胜算不大。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巨伦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华为虽然不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赢得诉讼，但是这样的机会很小。我们来听听古巨伦教授是怎么看的。
I guess I would say that
华为有机会，但胜算很小，因为他们提出的是美国法院通常不太会接受的一种很不寻常的指称，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胜算比较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是的，那我们看到政府条约律师弗兰克林特纳，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对华为而言，他认为这场官司将会非常的艰难。他认为因为国会拥有很广泛的这个权限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受到威胁。主持人，
乔战，那么华为提出了这个诉讼之后，接下来的法律程序是如何的进行呢？
是的，那么我是就这个问题也采访了这个古巨伦教授哈。那么他在采访的时候认为呢，他对这场诉讼接下来的可能的这个步骤是做了一个预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美国政府会有一些时间做出回应，他们将提交一份回应，这一步通常会在未来数周内发生。之后我预料美国政府会做的就是提出一项动议驳回这一诉讼，并且会提出华为方面的法律要求没有任何根据，我们不需要进行审判，因为解决这一案件无需证据。之后法院将会安排一场听证来考虑这一观点， 我预计听证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举行。
嗯，乔战，那么过去有外国公司起诉美国政府违反美国宪法，那过去有没有这样的先例？那最后的结果又是怎么样了？
嗯，我们看到有消息报道啊，这个美国的一家联邦法院曾经是审理过一桩类似的案件。那么两年前，美国国土安全部指示联邦机构禁止使用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的产品，国会也将该指令写入了法律。这家俄罗斯公司随后发起过类似的法律挑战，提起了两项诉讼，称其不经审判便被这个专门针对他们进行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法官最后驳回了诉讼，指出指令是出自保护美国网络的正当的动机。在华为宣布起诉美国政府之前，我们看到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了民事诉讼，控告他们严重侵犯他的宪法权利。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目前在保释之中，并且等待加拿大法庭对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做出庭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目前不断有消息表示，美中两国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希望结束双方自从去年开始的贸易关税战。不过华为事件不断升温，美中两国贸易纠纷越来越复杂。美国国会如何看待美中之间的贸易分歧和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考拉，您说的没有错，目前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分歧呢，已经这个涉及的范围以及这个领域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那么刚刚在稍早的连线还有新闻当中也已经听到了，目前华为已经采取了这个主动的攻势，对美国政府正式的提起了诉讼。那么就在同一天呢，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两党的领袖呢，也同样推出了一项新的决议案来支持加拿大的司法，那么表示说相信加拿大的司法独立性，将会秉持着司法独立的精神，在不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或是压力之下，能够独立的这个判决有关于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这个引渡案件。那么与此同时，在星期四今天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也有一场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面呢，有关于这个华为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也同样是再次成为了议员所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在整个国会的气氛当中，目前华为的这个问题呢，是所有议员相当关注的一个热点之一。那么至于我们也知道说，目前已不断的有消息传出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呢，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会达成一个贸易协议。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说，是否有可能在这个达成的贸易协议当中纳入有关于华为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将如何来规范华为在美国的这个运作等等一些条文？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和看法。
如同今天出席作证的人一样，我对华为也有很大的担忧，不止在这个国家，还有全球。不过美国行政部门做得很好，警惕了我们的盟友像这样的公司所带来的挑战，他们最终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
我也是情报委员会成员，众所周知我们对华为很有疑虑，因此我希望确保总统都能参与所有有关华为的这些讨论。当然，作为一名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中国是我们农业产品很大的出口市场，我们也希望与中国恢复贸易，但与此同时盼望中国能消除我们很多人都有的担忧，包括合资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还有其他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们觉得与中国贸易很难有公平的关系。
是的，除了听到这个共和党议员的声音之外呢，在民主党方面呢，也是多次的呼吁，在这个华为的问题上，以及在这个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美国政府应该要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参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他也在最近这几天呢，多次的在院会发言当中向特朗普总统来进行呼吁，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呢，应该要在这个接下来有可能的这个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会面当中，继续的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并且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不能够对中国来进行让步。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参议员，这个他今天稍早在院会发言时他怎么表示。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正拟定新的外国投资法，将安抚美国的担忧，但这些新法规的内容并没有包括中国将如何改变强迫美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做法。如果中国允许我们最强大的公司企业在不受限的情况下在中国销售，他们将获得巨大的利润，他们同时也能扩大雇佣在美国的员工。中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他们却自由地在美国做生意。特朗普总统将目标锁定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有多的这个许多的政府部门呢，都认为呢有可能这个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中国利用来当为这个收集情报的这个工具。那么刚刚在稍早连线也提到了，这个有中国的那个法律呢是规定了任何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这个依法支持来协助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情报工作。对此呢，美国政府方面，美国国会议员方面呢，则是表示相当高的疑虑，对于这个华为方面不断提出来的这个反驳是抱持着一种不信任的这个态度。以上就是我们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发回的报道。
目光转向国务院，继续关注华为。对于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做出了评论。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那么国务院对这个最新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评论？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在不久前结束的例行简报会当中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表示，美国政府呢一般不会评论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案件，但是一般来讲呢，美国政府对于华为有关的案件的立场呢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国提倡一个安全的资讯网络，对于有可能受到外国政府所控制所影响的供应商的零件呢，美国政府是非常警觉的。美国政府也反对外国政府来通过这个管道来进行网络攻击。那么另一方面还表示，美国呢和盟国来分享资讯，协助美国的盟国来评估华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因为呢保护一个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林森。
如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今年为十位女性是授予了国际妇女勇气奖，来表彰他们追求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勇敢行动。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四在华盛顿表彰了这些妇女。我们知道，自从2007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这个项目已经是表彰来自超过65个国家的120多名妇女。那么，美国驻外使馆会从所派驻的国家提名一名勇敢的女性，然后由高级官员挑选和批准之后，决定最后的获奖人。那么，所有的获奖者都倡导保护人权，促进提高妇女地位，促进世界各地的和平与政府的透明度。那么今年的十位得奖人呢，分别是来自孟加拉、缅甸、吉布提、埃及、约旦、爱尔兰、黑山共和国、秘鲁、斯里兰卡，还有坦桑尼亚。那么荣香，今天的这个颁奖典礼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这是美国国务院第13年颁发这项奖状。那么今年呢，有2位妇女呢，由于提倡缅甸境内少数民族的权益而获得了褒扬。他们也分别是来自孟加拉以及缅甸的得奖者。那么来自缅甸得奖者呢，代表了发表感言。他是在泰国以及缅甸边境的难民村长大。他由于提倡缅甸境内少数民族权益获得了褒扬。下面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
I was born displaced. 我生来就是流离失所的，我整个童年都在逃亡或者在难民营度过。想象一下，把6岁的女孩送到泰国村去上学，因为在缅甸的村里不安全。
In Thai village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it was not safe in your village. Imagine being an 11-year-old girl.
想象一下，当一个11岁的女孩回家，看到一个村庄空无一人，一家人离开了。逃走了，然后这个小女孩花几天的时间寻找家人。我就是那个6岁的女孩。
I was that 6 years old girl, and I was that 11.
我也是那个11岁的女孩。当时缅甸军队摧毁了缅甸东南部的3500多个村庄，并且屠杀了数千人。这种野蛮行为至今仍在继续。我童年的经历对今天许多缅甸的孩子来说仍然是个现实。
As a little Korean girl, it's sadly still the reality for many of the children in Burma today.
美国国星蓬佩奥呢也感性的说出自己的故事，他说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勇敢面对逆境的女性，尽管自己没有能够上大学，却确保三个小孩获得最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呢，蓬佩奥也提到了伊朗的妇女追求权益的经过。下面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星蓬佩奥怎么说。
Last year,Right around this time, dozens of women.
去年就在这个时候，伊朗各地的数十名女性走上街头，抗议要求他们随时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的法律。在行使他们的自由权益时，这些勇敢的女性在镜头前取下头巾，脸上清晰可见，尽管他们知道这可能遭到伊朗领导人残暴的报复。
State police swarmed to their protest.
的确。国家警察拥到他们的抗议地点，许多妇女被逮捕，有些人面临酷刑，至少有一个人被判刑20年，其他人被迫逃往国外。这些伊朗妇女的困境只是许多妇女面临的危险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在世界各地勇敢面对逆境的妇女。
第一夫人呢则在会中表示呢，今年的国会女性议员的人数是多年来最多的一次。那么呢六年以来美国妇女的失业率也是六年来最低的。那么她在提到美国妇女权益的同时，也针对其他的妇女在全球的情况呢做出了表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第一夫人怎么说。
The women we are honoring today, a symbol of courage.
我们今天所表扬的女性是勇气的象征，她们在世界上一些最危险的地区倡导人权，她们倡导消除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这些勇敢的妇女在社区内为弱势团体还被遗忘的人们服务，她们是下一代的榜样。通过工作，她们赋予各个地方妇女的权利，我非常感激她们的贡献。
And I, for one, am grateful for their work.
美国国务院在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呢，颁发奖项给10位勇敢的妇女，因为这些妇女在提倡和平、人权、正义以及反贪腐、妇女权益的同时呢，往往也必须面对很大的风险以及做出很大的个人牺牲。林真，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美中经贸谈判，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的成员说，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而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许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好，很有成效。
他补充说，双方谈得很好，目前的大量工作是将共识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成为合同或者协议。此前美中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一些熟悉有关磋商的人士警告说，如果不能在如何实施实际履行结构性改革问题上达成协议，美中经贸谈判仍然有可能破裂。
美国国会一名重量级的参议员星期四发表讲话时说，关于美朝关系，只要朝鲜不实现无核化，两国关系就不会正常化。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魏之来做介绍。魏之，
好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科里加德纳呢，今天星期四是在华府的这个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美国应当对朝鲜继续实施最大压力的政策。他说，对朝鲜没有无核化，美朝关系就不会正常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支持这一个目标。那加德纳参议员还强调，美国不应该缓和对朝鲜的态度，应该继续对朝鲜施加严厉的制裁。他表示，朝鲜仅是受到美国制裁第四多的国家，排在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之后，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加德纳还指出，朝鲜在网络空间 破坏禁运方面不断违反这个国际法。那在无核化的方面呢，一直以来的这些种种的迹象，包括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重建导弹发射场，都说明了朝鲜并没有诚意进行无核化。他将核内峰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归咎于朝鲜。他同时强调，在对朝鲜无核化施压的同时呢，也应该继续强烈要求朝鲜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他称赞了特朗普总统在核内峰会为了与朝鲜谈判而做出的诚挚的姿态和努力，认为特朗普离席是正确的举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3月7号下午在白宫会见捷克共和国总理，并举行双边会谈。捷克共和国曾与中国关系密切，并引进许多中国投资，但捷克去年底发出对华为产品的安全性警告，其首都布拉格更将从本周末开始升起西藏流亡政府的旗帜。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考拉，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差不多1:50的时候呢，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捷克共和国的总理，那么安德烈巴比什。那么在与总理会谈的时候呢，有记者问到了关于朝鲜的问题，也就是呢朝鲜重新重启了核设施，特朗普总统对金正恩本人以及对重启核设施的看法怎么样。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呢，对于这样的情况他感到很失望，那么他将再继续看一看，一年之后再告诉大家他的看法。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在会见这个巴比什总理的时候呢，同时也谈到了所谓的网络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个网络安全呢，我们知道其实美国以及捷克共和国最近都针对华为的 5G 的产品提出了疑虑。在华为在这个捷克共和国方面呢，现在去年的12月由他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机构发出了指令，警告华为的 5G 产品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不过呢，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泽曼他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不错，那么对此呢他只是指责自己的网络安全机构说这个他们使用了肮脏的伎俩来污蔑华为。所以目前到底在这个捷克共和国当中华为的地位会如何，因为这个他们的网络安全机构是反对使用华为的 5G 的产品的，但是呢他们的总统却是与中国关系的密切。那么呢对此呢，我们看到这个在捷克共和国内部呢，他们的卫生部以及司法部都已经宣布了不再履行从华为购买伺服器的合同。那么该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斯柯达呢也暂停了对于华为项目的投标。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虽然捷克共和国的总统他因为说认为中国的投资会是对于捷克共和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2017年台湾对于捷克共和国的投资是中国的3倍。那么因此呢有很多人也产生了怀疑，认为说为什么要对中国的投资如此礼让。此外呢我们也看到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说呢，从3月8号开始，这个布拉格市将会在市政府多次建筑在升起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来纪念西藏抗暴日的60周年。升起活动将到3月11号结束。此外呢，这个布拉格市长这个赫瑞普呢，其实呢之前也曾经在台湾留学过，因此他对西藏问题还有台湾问题呢，也是抱持着比较宽容的态度。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会见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跟这个捷克共和国的总理谈到了说，是双方的更多的这个投资。那么呢，希望说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呢，尤其针对像华为问题呢，可能双边会有更多的合作。那么呢，这个总理巴布什则是告诉特朗普总统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呢，当天晚上还有观看，并且呢，他也非常赞同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他说呢，他自己在捷克的重政，他写的这个重政的目标就是要让捷克共和国再度伟大。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今年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双方在2019年以一系列活动来纪念这个重要法律的实行。 美国众议院计划下周提出议案，保护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感到恐慌的数十万移民。有评论认为，美国推翻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努力还旨在对抗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正式起诉美国政府，称相关限制违宪，专家认为华为胜算不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支持加拿大司法程序处理孟晚舟引渡案件。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捷克总理，并举行双边会谈。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两地都将有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这个自1979年以来为美台关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法律。台湾驻美代表处这个星期在一个发布会上邀请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为启动台湾关系法40周年活动揭开序幕。另外，和美台关系有关的另一个发展是台湾桃园市长郑文灿这个星期也到华盛顿访问，他的访问得到美国政府相当的重视。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介绍相关情况。钟晨芳。
主播，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晚间在双向园举行了发布会，宣布启动由台湾外交部和美国在台协会合作，在2019年全年将在美国美台两地推出的一系列活动。参加这个发布会的嘉宾包括参与制定台湾关系法的前美国国会人士，以及现任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专家。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夫妇和美国众议员、外委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约霍夫妇、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籍的迪亚兹巴拉特，以及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等人，共同拉下布幔，为这些活动的主题 TRA40 以钻石为意象的台美恒久伙伴正式揭开序幕。我们都知道，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了规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美台非官方关系而制定的一部法律，也是4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推展美台关系的重要依据。由于美国国会是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推手，议员们在会上发表讲话也都重申美国国会不分两党对自由民主独立台湾的坚定支持，他们同时也强调将与台湾继续合作，推动彼此紧密的伙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众议员麦考尔和众议员约霍的说法。
We know how dangerous China.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变得有多危险，他们已经成为对美国国家利益最大的威胁之一。台湾在这个同盟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我们支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台湾。
In this alliance, and we stand for a free and independent Taiwan. In 1979, with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consensus,
1979年美国国会以压倒性的两党共识、不怕否决的《台湾关系法》来保卫台湾不受侵略，并保护它事实上的主权，创造了一个40年的关系。我们和你们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一点都没有。而是那些在这个协议外的人，正如我们主席提到，他们不应该挑战这个关系，因为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我们也会遵守这个我们的承诺。
另外呢，一个跟美台关系有关的发展是台湾桃园市长郑文灿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为什么说他的访问和美台关系有关呢？那是因为虽然郑文灿是一个地方行政首长，不过在特朗普政府之下呢，他的访问明显受到美方高规格的接待，而且美国政府还高调的在国务院推特、脸书官网上发布郑文灿与美国官员会面的照片，为接下来基隆市长林佑昌、台北市长郑文灿等其他几位台湾地方首长访问华盛顿建立了美台之间一个新的互动模式。郑文灿在华盛顿3天的访问期间行程满满，包括和美国国务院、白宫、国防部官员的会谈、与智库人士的会面和对台侨的演讲等，这和他在其他城市的参访内容极为不同。郑文灿在离开华盛顿前总结了他3天来的访问心得时说，他以地方首长的身份来为台湾发声，促进美台之间的了解，也希望能够为美台关系加分。不过呢，他所得到的接待也展现了未来美台交流常态化的模式。我们现在就听听郑文灿怎么说。
这一次的拜访行程，那么在接待的这个规格上，那么我想也因为台湾旅行法的通过，那么能够让这个彼此高层的互访可以常态化，那我可以进入白宫的这个艾森豪大楼，也进入国务院，那也见到相当等级的官员，那我想这都是对台美未来建立更好的交流模式，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在中国敌情威胁不断上升的局势下，3月7号正式向美方提出了新式战机的采购请求。台湾空军共有326架主力战机，包括自制的 FCK-1 战斗机、法国幻象2000以及美国 F-16 战斗机，这些军机都是90年代购置的。目前台湾正在更新升级美制的 F-16 战斗机，这是一年前开始的战机大修项目的一部分，要把现有的 F-16AB 型升级到 F-16V 型。此前台湾曾经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35 型战机，但是有关学者认为美国政府非正式的回绝了这一兴趣。今年早些时候，美墨边境筑墙拨款问题陷入僵局，导致美国政府部分关闭了35天，创下了历史记录。国会民主党人现如今正在推出自己的动议，解决这个国家移民系统出现的问题。
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计划下周提出议案，保护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感到恐慌的数十万移民。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过去3个月来，围绕南方边境隔离墙的辩论让民主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无法推动自己的移民改革计划。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
我们通过立法为受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临时保护身份和暂缓执行遣返命令所保护的数十万的人开启机会大门，这十分重要。这些人把我们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我们必须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念。
这数十万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有的是从小随父母来到美国的，有的是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难民。这个群体过去受到一些移民计划的保护，特朗普政府现在已经终止了这些计划或者严格紧缩。
这不仅仅是受保护的人的个人创伤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的创伤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离开美国？我们为什么要让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离开美国？这名学生将提供我们需要的医疗救护。
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下星期开始审议一项保护这些移民群体的议案，可是共和党人说，如果议案缺乏边境移民改革的内容，民主党人就是在浪费时间。
任何议案如果允许大规模的身份合法化而又规避真正的执法措施，都将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因为它仅仅是噱头。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对议员们表示，从小被带进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获得公民权，就会助长非法移民的势头。
所以说，你不认为他们是个安全威胁，你不认为他们是经济威胁，克里不愿让他们有任何权利获得公民权。
这些事情将会构成诱惑，让我们的边境危机持续下去，我不会支持。
国土安全部麾下的美国边境保护局推行的家庭居留政策让民主党人尤其忧心。
我们今天是不是把儿童关在笼子里面？
儿童在边境口岸经过检查，你去过这些设施？
我看到牢笼，我只是想要你承认这些牢笼确实存在。
先生，他们不是牢笼，他们是边防设施的一部分，专为那些等待审理的人设立，目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民主党参议员们表示，在边境被拘留的儿童应该得到适当的医疗救治与法律代理，他们正在推动一系列的议案，改善少年移民的拘留条件。
这个系统当初设立是为了拘押来自墨西哥的单身男性，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任何此类议案都不可能在共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过关，但众议院保护少年移民和难民的移民动议却可能获得某些两党议员的支持，从而让一些无证移民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中餐馆今年一月发生了恶性锤杀事件，造成三名亚裔移民员工死亡。这一事件令移民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的确，有迹象显示纽约和美国各地的仇恨犯罪事件不断增加。来看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一名男子在纽约一家中餐馆用铁锤杀死三名工人时，正在厨房干活的非法移民墨西哥人曼纽尔害怕下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
我想就这样死了。
嫌犯是一名爱沙尼亚白人移民，曼纽尔幸免于难。
他看看我说没问题，中国，中国。
被亚瑟·马图诺维奇杀害的三人均为亚裔男性。嫌疑人的朋友和家人表示，他有精神病史。马图诺维奇被控犯有种族仇恨罪，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表示，有关仇恨犯罪的现有数据并不可靠，但是他们为有色人种描绘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在美国，活跃的仇恨团体数量飙升至历史新高，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我们将成为一个极其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多元化的族裔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多数。然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你觉得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多数人口地位时，你会怎么做呢？所以人们开始诉诸暴力。
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拉美裔美国人成为暴力仇恨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非拉美裔白人的近两倍。虽然联调局的数据严重不足，但是他们的报告显示，仇恨犯罪在2017年连续第三年上升，大约 60% 的受害者因人种、民族或宗源不同而成为目标。在海港城自助餐厅为外国出生的员工提供咨询也成为额外的管理职责。
生活很艰难，但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那就是养家糊口，确保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过得好。
曼纽尔的老板曾经给过他一个机会，所以曼纽尔觉得有责任留下来，让餐馆再次成功，以此回报老板。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三表示，该公司对旗下更多即时通讯网络服务加密，并使其兼容。扎克伯格在他的脸书页面发帖称，公司将整合旗下通讯服务，更加注重内容留存的短暂性，允许用户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数据，同时仍然可以方便地访问联系人。扎克伯格承认，外界可能对脸书的隐私保护措施持怀疑态度，因为该公司没有建立隐私保护服务的良好声誉。脸书在过去一年来因隐私问题备受用户和国会议员的批评，他们担心脸书在遭遇系列入侵和隐私漏洞之后，在保护用户数据方面做得不够。
美国推翻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努力还旨在对抗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府。保守派批评人士说，古巴政府输出其失败的经济模式，助长政治镇压，继续破坏拉美邻国的稳定。华盛顿正以委内瑞拉危机为由，对古巴这个长期的共产主义对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来看记者帕登的报道。
批评人士说，受古巴影响的政策使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富国长期食品和药品短缺的恶性膨胀的原因。这场危机迫使数百万人前往海外，逃离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困。
古巴政权是委内瑞拉崩溃的始作俑者，难民和镇压是古巴模式的特点，而不是失误。
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20年前就职时，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他们建立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哈瓦那每天接收大约50000桶石油，作为交换，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了20000名医生和教师。特朗普总统说，古巴还派遣了数千名安全人员、军事情报人员和政治顾问，帮助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保持独裁控制，颠覆委内瑞拉的民主进程。古巴外长罗德里戈斯否认这些指控。
美国总统称古巴在委内瑞拉有一支私人军队，这是一项卑鄙的指控，我要求他拿出证据来。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今年记录了马杜罗政府广泛使用安全部队谋杀、拘留和威胁政治对手，镇压日益增多的公众抗议活动。美国等50多个国家呼吁马杜罗下台，原因是他操纵了去年的总统选举。他们还承认反对派领袖委内瑞拉国民大会主席瓜伊多为该国临时总统。特朗普政府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冻结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石油资产。美国本周还加大了对古巴的制裁力度，并威胁要恢复暂停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该法允许美国人起诉要回在1959年古巴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一在推特上为加强制裁做辩护，他说古巴在篡夺民主和煽动委内瑞拉镇压方面发挥了作用。特朗普的批评者说，特朗普的反共策略更多的是为了吸引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选民。佛罗里达州是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关键州。
我认为在特朗普的计算中，他是在寻求连任，而佛罗里达州是一个摇摆州，那里有选民想要推翻这个政府。
就连许多支持特朗普的古巴政策的保守派支持者也承认，支持将马杜罗赶下台的许多美国盟友不太可能会支持对哈瓦那采取更广泛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好，感谢帕登的报道。保守派批评说，古巴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政策继续破坏了拉美邻国的稳定。
华盛顿正以委内瑞拉危机为由对古巴继续施加压力。美国之音专访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他谈到任内8年对美关系，并对台湾历任总统如何处理对美外交作出评价。
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40年，采访了台湾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专访中谈到了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发展，同时回顾了任内8年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的。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您就是评价一下您的这个前后期同学，就是历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处理跟美国关系，您自己是怎么看？李登辉总统当然他就是真正台湾开启民主化，但他任内也有一些大家回想起来非常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他到康奈尔大学去访问演讲，导致了后来的这个飞弹危机。谈谈您对李前总统任内台美关系的一个观察跟评价。
他在这个1988年的1月13号啊，宣誓接任金国先生，然后呢，金国先生所推动的一些改革，他都有持续在做。啊，据说像解严已经做了，解除报禁也做了。他在推的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个允许反对党成立，就是我们订定一个人民团体法，容许人民呢自由的组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国会的全面改选，然后呢就是总统的直选。这三件事情是李总统任内呢台湾民主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当然这是他非常正面的，而且全世界都肯定，台湾的人民也都肯定。但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啊，接受德国之音的访问，认为台湾跟大陆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就是外界所说的两国论。这个呢再加上他在1995年呢、到康奈尔去访问，到康奈尔访问，这个其实他的一些主要幕僚，包括当时前副先生都不赞成啊。但而且他那时候要驻美代表处全力来做这件事情，没有说做成功了，他也去了，他也演讲了，也非常的风光，但是在两岸关系上呢，造成了可以说很难以这个弥补的一个裂隙啊。然后到了1999年呢，两国论之后呢，那当然本来汪道涵先生在这个疗伤这个止痛的过程当中啊，希望1999年来台湾访问啊，能够把过去的这些不愉快啊能够一笔勾销，没有想到一来这个以后他不来了。所以从那时候康奈尔之旅，还有1996年的两次飞弹的试射啊，一次是对高雄外海，一对基隆外海，那时候我们正在大选嘛。那个时候中共，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知道这样做可能是会帮助李总统的得票率，确实如此。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做呢？他就是要把这个讯息很清楚的说出来。我后来碰到一个中共参与这个事情内部人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是要告诉台湾的人民，我们要打就一定会打，而且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你知道，他就是要传达一个 message。可是这个帮助李总统高票当选，能拿到54%的票嘛？所以1999年汪道涵本来要来的，可是呢，就是因为李总统在7月9号提出了两国论，他也取消了，两岸的关系又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刚好没有多久就是发生那个这个921的地震嘛，所以我们差不多很多时间都在救灾啊这些的，大家焦点转移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等到陈总统这个就任之后啊，两岸关系当然不可能再好转，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李总统的后期，陈总统的8年呢，两岸关系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对台湾对大陆都不好。所以我为什么我当选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啊，提出一个两岸关系的架构。这一方面是不统不独不武，在我任内不谈统一，然后不支持台独，最后呢是不使用武力，然后呢当然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在这个基础上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8年下来证明这是个有效的策略，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那过渡到这个陈水扁总统期间，你也提到了，就是其实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完全就是联动的。你想要谈评价一下这个陈前总统他任内的这个台美关系的处理手法吗？尤其是后来还迷航外交。
对，他第一任的时候还好，虽然而且他甚至于在他上任的一个多月的时候还表示呢，九二共识啊，啊也不是不能尊重，只要大陆尊重的话啊。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的，那是在2000年的6月26号啊，那美国的亚洲基金会来访问的时候，这陈总统讲的话，当天呢、陆委会的主委蔡英文女士啊，她患重感冒，还临时召开记者会来澄清，总统绝对没有说接受九二共识，所以他们这个说法反反复复。结果第二个月7月份，蔡英文 主委到立法院答询，又说了，那我们的看法是各表一中，记不记得？最近在立法院公报都有嘛，哈。
对。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种反反复复还不是很稳定的状态，但是后来就是很坚定的反对这个九二共识。那当然，陈总统任内呢有很多内政上的问题了，包括贪污啦这些的。不过他后来搞这个迷航外交，然后呢又开始废国家统一纲领啊，这些的话呢，当然都在，然后最后这个提出这个一边一国的理论了，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受不了的，踩到红线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国务院的官员啊，提到陈总统的时候说话是非常不屑，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你知道？哎，他毕竟是我的总统，哎，
美国是用 troublemaker 这个，
对呀，你怎么对我们总统这样讲话呢？那时候我们心里就很不舒服，尽管他的陈水扁政策我们也不赞成，但他毕竟是我的总统啊，你不能这样对他嘛，哈，美国人就是这样的，国务院的官员讲话是非常不屑的。那我们知道说那个的话台美关系是没有办法搞下去了，所以我上任之后第一要义就是恢复双方高层的互信， high level mutual trust， 我觉得这是一个 key word。
事实上我们回顾这几任总统他们任内的这个外交，有所谓烽火外交，那后来蔡总统的期间是这个踏实外交，您的是用一句活路外交来总结，所以您怎么看这个不同时期的中华民国总统他们在外交上面所被外界贴上的这些标签，或是他们自己取的这个名词？
其实
烽火外交、活路外交，它是
最早开始是李总统
务实外交。
务实外交，其实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务实外交，只是换一个名称。那陈总统任内呢，是这个务实外这个烽火外交，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是后来那个邱毅人讲的，好像就是遍地烽火，看你怎么收拾。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太疯狂了，没有用，你知道？那事实上也是一样。那时候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可以处于最低潮的时候，那我们上任就特别强调活路外交，哎，他那个我那时候跟舒淇想出来的用意就表示说，我们外交要走出活路，啊，要找到生路，走出活路的意思啊。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第一个就是低调 ，low key。然后呢，零意外 ，surprise free。换句话说，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决策呢，都跟先美方打个招呼。那美方对这点非常非常 appreciate， 他觉得好朋友嘛啊。那你想看这个将心比心呢、啊？他要做什么这个举动，如果一下子让我们很意外，我们也会不舒服嘛，对不对？所以就凭这样的一个政策，让关系非常的平顺。不论是奥巴马总统啊，或者他，我跟他是这个任期差不多重叠了啊，
是双马。
但是其实头尾都不一样，头刚开始还有那个小布希嘛，
对
不对？那小布希也是啊，那个胡锦涛都不是跟他说嘛，他说我们中国一向啊，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跟台湾这个会谈与谘商。他说九二共识呢，就是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定义不同。这胡锦涛总书记这一番话，是我听过对九二关系、九二这个共识啊，表达的最精辟、最精辟而精准的。他完全讲出来，而且就这么几个字就够了哈。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我已经当已经选上了。那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后来川普总统来的时候，本来我看到这那个蔡总统很高兴嘛，不是还接到他电话什么的，
川蔡通话，
就可是后来大家都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偶然而已啊，对后来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川普又回到了原来美国的这个一中的政策，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觉得好像尽量拉拢美国来跟中共对抗，这个在冷战的时代啊也许没有错，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可是现在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陆已经可以直接沟通了，而且我们还应该跟大陆建立友谊，并且呢那个化解争议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却不见得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你说像台湾旅行法，你看过它里面的文字啊，它都是用 shoot 有没有，不是用 shell，
国会意见，
对，国会意见。第二呢，它譬如说要允许啊台湾的这个官员呢Enter United States， 进入美国，这我们早就可以了。我们说真的要这个有牛肉的话，就应该要进入华盛顿啊，而且是这个部长或者甚至院长、总统，但这都没有嘛。
这或许是他们正在努力的目标吧。
他实际上这个到目前为止，你看已经通过这么久了， 那我们去的人并没有这个特别的不一样。本来他们规定我们去美国过境啊，不可以公开演讲啊，不可以接受台湾记者的访问，然后呢，不可以就像不可以到大学演讲。可是2014年、2015年我都做到了。我去纽约大学，去哈佛大学都有演讲啊，而且我在校园里面也接受记者采访啊，博士官站在旁边嘛，所以我觉得人啊总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互信的话呢，有的地方它尺度会宽一点，如果没有互信的话就管得很紧。我们后来碰到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台湾旅行了，还是一样能够做很多事情。
不过自从蔡总统上来之后，可能因为一开始就有这个川蔡通话，感觉的印象上一直说是台美关系是处于最好最佳的时期，但您刚刚提到说跟您在任期间相比，其实你并没有看到实质的突破，对吗？
对，这当然很困难了。你像我们在任内啊，美国同意的军售啊有201亿美元，比李登辉时代总统美元都要多。
您任内是最多的？
最多的，因为李总统是12年了，我是8年了，李总统是我记得是184吧。那陈总统是162，好像这样，所以我们都比他们多。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他们的官员呢，多次肯定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以及跟大陆的关系，这也是以前没有的。
吉尔帕特里克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影迷们在很多的动作片中都看到过他扮演的角色。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采访了吉尔帕特里克，讲述了他在好莱坞35年的特色演员经历。
好莱坞是许多人的梦想，但对于演员帕特里克·基尔·帕特里克来说，好莱坞无关魅力与诱惑，只是一种谋生方式。
就好像你是个赌徒，你在等着幸运从天而降。有好几次，我觉得我经历了好莱坞时刻，像与史蒂文·席格合作的《潜龙轰天二》，我那时正经历离婚，我当时比较低落，穷困潦倒到只剩最后50美元。所以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想雇你来科罗拉多参加演《潜龙轰天二》。
在洛基山惊悚片系列中扮演的一个角色，让吉尔帕特里克重新回到了演艺事业中。他曾与尚格云顿、周润发以及几乎所有动作明星演过对手戏，在剧中出演士兵和将军，
或者参议员，或者别的什么。我一开始是饰演警察。
基尔·帕特里克也是一名作家，他把自己的好莱坞生涯写成了一本书。他说他的写作技巧有时能帮他拓展自己的角色。
任何一个刚出道的演员都会在一些不怎么好的电影里出现，他们不会到达电影艺术的顶峰，所以能够写自己的台词，创作自己的东西真的很好。我被雇来当流氓的次数很多，但是片方最后拥有了一个犯罪策划人。
现年69岁的基尔·帕特里克为年轻的电影制作人提供咨询，并继续演艺事业，但他说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公司会一直用你直到最后，所以你最好做好准备。如果你的整个生命都建立在表演、写作或其他什么的基础上，到那时将会非常糟糕，非常黑暗，因为一切都会结束。
不过他说这一路走来还是十分有趣的。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好莱坞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